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新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布林肯首度通话。联合国大会下个礼拜登场，拜登传出将见泽连斯基。德国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登月规范阿提米斯协议。共和党议员联络致函工业安全局，要求全面制裁华为和中芯国际。美国汽车工会对三大车厂同时罢工，上万人参与。美国和欧盟已收钢铁税，打击中共垄断地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日本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首次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电话，确认日美两国将继续就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展开密切合作。预计两人下个礼拜将在纽约举行实体会谈。这个礼拜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完成新的内阁改组。其中令日本政坛感到意外的人事安排，就是由前法务大臣上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引发日媒对岸田内阁布局的猜想。日本放送协会指出，礼拜四当日上川和布林肯通话时，开头就表示日本希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并决心履行身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责任，在国际秩序基础动摇之际，持续维持并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两人亦同意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中共等相关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根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讲，拜登将在下个礼拜纽约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底，拜登刚刚同泽连斯基进行一次通话。白宫当时声明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帮助乌克兰人民重建安全繁荣的国家。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各个会员国曾经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决议。外界估计，今年的联大会议亦将由俄乌战争等议题主导。拜登亦计划在9月19号到20号停留纽约，并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礼拜四，德国正式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月球探测和月球资源利用的阿提米斯协议，成为第29个签署国，显示有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和美国一起调整太空政策与合作标准。当日，美国国家航空暨宇航局局长尼尔森和德国太空总署署长佩尔泽共同出席了签署仪式。尼尔森在正式签署前向媒体表示，这个是一个大事件，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强国，而且一直积极参与欧洲的太空计划。这一份阿提米斯协议旨在提倡更透明的科研和建立和谐的规则秩序。目前包括中共、印度等国家都开始将月球视为展现技术和国家威望的舞台。例如印度上个月刚刚成为第四个达成登月任务的国家，并已在今年6月同意加入阿提米斯协议，唯独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尚未加入。礼拜四，以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为首的10位共和党众议员联合致函商务部负责工作和安全的副部长艾斯特维斯，警告中国华为新手机所使用的高端7纳米制程芯片，正意味着美国现有的限制行动没达到效果。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们对工业和安全局无法有效制定并执行针对违规者，特别是中国的出口管制规范，感到非常困扰。由于华为在最新发布的 Mate 60 Pro 在晶片技术上仍取得重大突破， 採用中芯國際代工的7納米製程晶片，引發有關華府是否能夠有效抑制中共的技術和軍事實力發展的討論。共和黨議員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加大力度，將限制華為和中芯國際的行動升級為全面制裁。由於與僱主針對一份新合約的最後協商期限屆滿，美國汽車工人工會星期四凌晨宣布在三座工廠展開罷工。聯合汽車工會主席范恩指出，工會在三大車廠個別旗下的一座工廠罷工，通用汽車是位於密蘇里州溫茨維爾的工廠，斯特蘭蒂斯是位於俄亥俄州托雷多的設施，福特是位於密歇根州維恩的工廠。不過罷工的部分只有最後的組裝和噴漆作業。法新社報導，僱主和代表約150,000名工人的工會未能在最後一刻達成協議後，約12,700名工人星期五集體罷工。范恩先前形容這場具針對性的罷工，目的是要在談判持續進行之際對汽車公司施加最大壓力。福特汽車曾經抱怨聯合汽車工會遲遲不回應福特提出的最新條件。福特在晚间八点收到工会方面的回应，声称工会提出了难以存续的条款。据彭博社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和欧盟正在制定一项协议，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过剩的钢铁生产征收新的关税。商务部过去曾经指出，自2001年以来，美国从海外进口钢铁，尤其是从中国入口，导致美国半数钢铁厂关停，钢铁行业就业因此减少 35%， 全球钢铁产能长期严重过剩，而中国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是10亿1800万吨，约占全球的54%，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曼君指出，尽管重建自己钢铁供应链会导致价格上升，但从国家安全角度考量，西方国家应该明白暂时的经济利益必须舍弃，才能减少对华依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过百人染退伍军人病，波兰调查供水系统是否被动手脚。美军寻求扩大在菲律宾增加可用的基地数量。联合国称，如果预警应变得当，利比亚洪灾死伤会少好多。英国除了加强应对北京猎人头，重禁政府和军事基地用中国闭路电视。中共防长李尚福失踪，美媒说美方确认已被解职。 NASA 任命新主管，研究不明异常现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9月11号为止，波兰总共已经通报23宗退伍军人病死亡案例。世卫并说目前通报病例数共166件，不过9月7号之后就没有新的病例。退伍军人病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起，可能引起严重肺炎。根据世卫的讲法，这种疾病最常见的传播管道是吸入结合洒水和喷水产生，受到污染的气溶胶或者是受污染水源的雾气。当局8月曾经表示，波兰国内安全部门正在调查病例爆发是否是有人故意对供水系统动手脚所致。世卫就说目前还未确认感染源，仍在持续寻找疾病爆发的源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14号表示，他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根据美菲之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讨论进一步增加美军可用的基地数量，并已向高层提出建议。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关系 疏离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加紧密，这个引起了中国的担忧。今年较早时，菲律宾将美军可使用的军事基地数量增加至9个地方。彭博新闻13号报道，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并且整修当地机场。这个海军基地是新增的四处新据点之一。美方表示打算加强原本就坚固的美菲联盟关系，并提高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布鲁纳表示，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目的在于进行训练演习、人道主义和灾难应对，这个是两国数十年联盟关系的关键之处，与地区安全威胁无关。利比亚东部洪患灾情惨重，德纳市市长阿博杜勒拉哈姆盖蒂话俾阿拉比亚电视台知，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0,000人。国际移民组织礼拜三表示，洪水导致德纳至少30,000人流离失所，其他地区仲有数千人无家可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四在日内瓦表示，世卫正在部署已经运抵利比亚的应急物资。另外，有来自该机构在迪拜中心派发的28吨创伤、外伤和紧急物资，定在礼拜五抵达。谭德赛说，世卫还启动了紧急医疗团队网络，并从紧急情况应急基金中拨款200万美元，以支持应急工作。聯合國轄下世界氣象組織14號表示，如果預警系統和緊急應變機制運作得當，利比亞龐大的罹難人數本應可以避免。世界氣象組織並預警，其他飽受衝突風險的國家，它的預警系統亦面臨類似的危險缺陷。英国政府14号回应国会情报暨安全委员会7月发布的中国报告，提到中国试图在英国官方、军方、产业界及其他领域猎人头，锁定位居要职及拥有敏感信息或经验的人士，英国有必要加强应对。英国政府在对国会报告的回应中，点名中国的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在网络空间从事间谍和政治干预活动，共军就整合在电子战、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能力，加强作战实力。英国政府预告已着手建置政府网络协调中心，作为政府跨部门应对网络安全事件、弱点和威胁的协调管理核心。英国近日有多宗和中国相关的保安议题，最新一项发展是英国通过新法律禁止政府使用被指协助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公司闭路电视器材产品。英国议会下议院礼拜三还通过新法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的闭路电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4号报道，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受到调查并被解职，这个是中共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报道指，三位美国官员和两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称，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超过两个礼拜无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月前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该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长程导弹和核武器库。中共对李尚福的调查亦是在秦刚从公众视野消失后进行的。秦刚在7月25号被解除了中共外交部长的职务。路透社14号引述两名越南官员的话指出，李尚福原定9月7号到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北京在会议前几日告知河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延迟举行。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秦刚被宣布解除外长职务前，中共外交部曾经解释他缺席官方活动的原因是与健康有关。 美国宇航局 NASA 局长尼尔森14号宣布任命新的研究主管，但没有透露身份。 NASA 表示，新的 UAP 研究主管将处理集中通讯资源和数据分析能力，为未来的 UAP 评估建立强大的数据库。虽然五个大楼多数调查报告都与空中物体有关，但国防官员越来越关注海面下太空和陆上的异常活动，因为这样五个大楼现在改用术语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非以往所有不明飞行物 UFO。 去年刚刚成立的 NASA 专家小组汇集来自物理学、天体生物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并在今年6月首次举行公听会。尼尔森说，这个 NASA 独立研究团队并未发现任何 UAP 由外星起源的证据。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较早前在最新报告中建议 NASA 加强搜集不明异常现象相关资讯，并进一步协助五个大厦进行侦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